Go.亲爱的主，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所分别为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主，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领受你经上的话语，并且思想我们的生活。主，我们把这段时间真的仰望在你的手里头，主，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两种罪，然后说起有多少种或者是多少宗罪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想起西方，在美国社会或者是英国，我们都会常常说一个词叫七宗罪，有没有听过 Seven Fatal Sins。 然后其实呢，它是怎么来的呢？在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段时间叫做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叫做但丁，他有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叫做厉害，没错，就是神曲。然后在神曲当中呢，他参照了当时罗马教廷对罪的阐述，说明了人所犯的七宗罪，就包括了色欲，放纵，就是放纵过分的欲望，还有暴食，就是贪图安乐，对一些事物上瘾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看手机看上瘾了，就属于这一种哈。还有贪婪，还有怠惰，怠惰是什么呢？就是做事情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啊，这个就叫怠惰。还有愤怒，恨人，歧视人，伤害人等等，都属于这一种。还有另外还有嫉妒，因为人家有我没有，或者是我有可是没那么好，然后我就憎恨别人了，然后这种就是嫉妒。然后最后那种叫做傲慢，就是对神不敬，对人不爱，还有就是滥用权力，都属于傲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但丁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对罪的描述，圣经当中又是怎么样呢？刚才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已经提到了七宗罪了，包括了高傲、撒谎、流无辜人血、图谋恶计、飞跑行恶、谎言、不善纷争等等，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大概不需要怎么解释。可是箴言是旧约，那新约呢？新约又怎么提呢？新约提的罪其实是更加具体，在罗马书里头，在加拉太书当中都同样都提到了，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书、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等等。当然我们把这些列出来，这些罪并不见得我们都犯了，也许我们都没有犯奸淫，也没有杀人，可是我们有没有记恨，我们有没有纷争呢？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列表，其实可以让我们能够仔细的认真的去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地方。因为圣经里头有这样几句话，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是没有。我们看罪虽然好像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归纳成两种。一种呢就是不该做的怎么样
做了，
做了。然后另外一种
该做的
就该做的没有做，然后不该做的我们做了，其实就像仇恨纷争这种就属于。 然后另外一类做了没做的呢，就是像和平、温柔、节制，这些就是该做的我们没有做。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希望能够从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七节，也就是今天我们想要思考的经文，来思想圣经当中是怎么描述这两种罪的。好，这个是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七节，十一节到十七节，不是很长，只有七节的经文，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翻开你的手机，打开不是翻开手机，不能翻开的哦，拿出你的手机你看那个电子版的圣经，或者是翻开你的圣经啊，翻开你的圣经，或者是看我们的 PowerPoint， 然后看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恭敬的来读这七节的经文，请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哪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化作那事。现今你们仅以装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最后一节我们好不好再一起来读，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刚刚我们所读的七节经文当中，雅各在刚开始的十一节到十七节里头提到了两个词，就是批评、论断。可是什么是批评呢？假如学生做得不好，老师批评他不可以吗？假如儿女做得不对，父母不能够教育他吗？然后这里批评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当如果我们参考圣经新译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批评其实就是毁谤。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清楚了，然后毁谤就是以语言攻击、丑化或者是嘲讽，也就是恶意的批评，不是建立人的，而是要怎么样打倒人的。然后这里而基于论断呢，其实就是判断、判决，甚至于带有审判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的。这里的批评论断，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以我自己的标准角度来去恶意的衡量别人，特别是恶意的去衡量同属基督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就认为，其实认为自己的标准比神的标准，也就是律法，会更好、更公平、更公正。再进一步来说，也就是批评论断神了。然后我们心里头可能认为，神啊，你在干嘛？标准怎么会定成这样子的呢？比我的差太多了吧。我们嘴巴不会这样子说出来，可是我们的心可能会这样子想。其实我们人一直内心当中其实是有点瞧不起神的。那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狂妄了，可是却是我们很多人内心当中的一个事实。在创世纪当中记录了人第一次的犯罪，怎么说的呢？就是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宰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使人有智慧，那是什么智慧？圣经里头这样子告诉我们，其实就是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人不要神的善恶，人要自己的善恶。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内心当中觉得神的善恶不太够，不太好，自己的善恶才是好的，才是对的。人看自己比别人强，自己的标准才是最客观可靠的，这是我们的想法，或者是说这是我们潜意识当中的想法，是一种有机会就会冒出来的想法。所以我们会看别人不顺眼，包括配偶、孩子、同事、同工等等。所以许多时候，如果别人的想法跟我是一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好的，他就是对的。可是如果不一样呢？潜意识当中，也许我会觉得我的学问、我的知识、我的经验受到挑战了，所以非常可能他是错的，而我是对的。这样子的判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发生，天天上演。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是正确的吗？我们的判断一定是客观的，完全没有偏见的吗？我们做一个实验，那是一个有人曾经做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是一个研究来的。然后在一个凶杀案当中，现在发生了一宗凶杀案啊，有人被逮捕了。审判团由三个白人男性跟七个黑人女性组成。那当然我们要说证据是相同的哈，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们认为哪一种被告最容易被判无罪？第一个是黑人男性，然后第二种呢是白人男性，第三种呢是黑人女性，可是比较稍微胖一点的，然后第四位是一个黑人女性，可是比较瘦的。你们认为哪一位被最容易被判无罪？还是都是一样？有一个选项是都是一样哦，记得。那这个是一个统计来的，是做一项法庭的研究，有人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统计。你们认为你选一，选一的举手好了。最容易被判无罪啊，记得是无罪，所以说他一定是无罪，他觉得他是无罪的。有没有选一？选二的呢？黑人而二是白人男性哈，然后第三呢？第四呢？我公布答案，是第四，是第四。为什么呢？因为这项研究就说了，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人是会跟他有同级性比较强的，或者是更好看的，会比较容易相信他。可是我们不是说要说这个研究到底是对或者是不对或者怎么样，这个只不过是要反这个研究其实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只有一个。那个事实就是说，人不管表面上多么的大公无私、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可是事实上在种族、在性别、在学历、在专业上头，其实都会存在隐藏的偏见。 所以当法院在甄选那个陪审团的时候啊，许多的时候原告律师跟被告律师他们都会各出其谋，希望能够选出那些陪审员是对自己那一方是有利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往往常常陪审团成立了，然后还有解散，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那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越有经验的人，越有知识的人，越会做很多判断的人，当然许多时候他们的判断很可能都是对的，可是会不会有错误的时候呢？会不会有犯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所能够了解到的，其实我们总是那么的有限，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判断，更不要有恶意的批评论断，因为唯有那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判决。那批评判断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面。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种罪，就是该做的我们没有罪，没有做。雅各以发生在他们教会的一件事情作为例子来说明，也许不是只有一件，也许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说我们去接你，也许是跑去罗马去做生意，也有人说我要去那里，就是说也许是当时的亚历山大城，去那里做买卖想要赚点钱。那我们说常常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个好像是蛮普通的，很常见的，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在 Google 在 Facebook 上班，明天觉得他们太 old school style， 就是觉得太老派了，然后所以就换去 Electronic Arts。 然后大家知道是什么公司吗？我不知道啊。
游戏。
哎，这个厉害 哦，秦倩跟宇方德都很厉害，马上就有反应，知道是什么公司，那是 EA， 做电子游戏的。然后如果我们这样子转换工作，那不是非常普通吗？可是雅各却明白地告诉信徒们，他很清楚地说，他说明天呢，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头，其实我们都还不晓得，那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还能夸口说什么在罗马做买卖，去亚历山大赚钱吗？我们只能够这样子说，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的时候，也许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却往往不会这样子想的，为什么呢？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其实没有跟我们所信的那一位神连起来，我们往往会这样子，他是他，我是我，理论上我知道他掌管我的一切，可是实际上我是希望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靠神不如靠自己，信神不如信自己，这是我们在内心当中的那一种潜藏着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可是我们自己真的是那么可靠吗？我们自己真的是那么的可信任吗？很多人都知道我代表基督之家在一个机构里头，就是我们宣道组所支持的专业的安宁护理机构，叫希望之星，里头做董事。然后作为一个对于安宁护理这个专业来说，安宁护理大家都晓得嘛。然后对于这个专业来说，我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可是既然这个机构说是以基督的爱去服务社区，让人看到了福音的真实，那 对于这个机构来说，我们就需要要求，需要邀请耶稣基督来亲自来带领整个机构的运营跟发展。所以呢，我会参加董事会，每隔一个礼拜我们就有一个祷告会，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来求神的带领。然后祷告会当中的时候，常常会同工们常常会分享一些的个案，一些的情况。然后在这些个案当中，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一件事情，人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半分的把握。在安宁护理当中，许多时候医生判断了这个病人好像差不多了，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所以需要有良好品质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然后又要有最后是有尊严的这样子离开。可是有时候病人在非常良好的安宁护理底下待了超过了半年，甚至于最后被迫要终止这个安宁护理的服务。为什么？因为 Medicare 不要再付了，保险也不要再付，觉得他还是很好的。可是也有一些情况，明明医生判断还有一段时间，然后 Medicare 也不批准，经过衡量之后，一些的 index、一些指标衡量之后，觉得这个还没有进入安宁护理阶段嘛，结果呢却是非常很快的这样子的过去。我们人在我们的生命长短上头，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而我们只能够说主若愿意。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主愿意或者是不愿意？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是主领着我们走，而并不是我们领着主走。当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的行动，在行动当中我们继续来祷告，做出调整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要存着敬畏警醒的心，其实就可以查验到神的愿意或者是神的不愿意。然后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我们从七月份开始，我们开始了一个在北区的福音查经小组。然后我一眼看下去，在座当中也有个别、也有个别，虽然不多，有参加我们礼拜六这个福音小组的。然后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北区开展福音查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一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跟 Simon 就是叶弟兄在交通分享的时候，然后他对我做了一个见证，说了一些感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之前他有一个礼拜他去了东湾一个教会去聚会，他目的是要探访从前他在 UC San Diego 读书的时候那一位牧师。然后这位牧师呢现在在东湾那边职堂，然后我自己本身也认识那一位牧师的。然后 Simon 弟兄他就说，那里的弟兄姐妹其实不多，很少，可是在主日的时候他们都忙着做各种各样的服事，有一些就招呼新朋友，接待新朋友跟他们谈话，有一些就忙着布置聚会场地，忙着摆放椅子。他们的焦点都在于建立基督的教会，目标是要让福音广传。我们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礼拜六晚上第三堂是把一些福音朋友请进来，那我们有没有愿意走出去呢？请进来，走出去。当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就求问神， 你让我看到这样子弟兄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那是不是我们就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呢？我很坦白说，我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跟勇敢这两个字是不搭不上界的，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人，所以我就先跟一些弟兄沟通，我们就一起组成祷告小组。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是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基本上都有15分钟的祷告的时候。经过了6个月，从一月份到6月份，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邀请了像王英才弟兄、像梅芳弟兄这些有经验的弟兄来分享。那最后我们几个同工其实都感觉到是开始的时候了，我们就借用了医治中文学校在 Foster City 跟 San Mateo 交界那边，我们就在那边开始了每个，从七月份开始开始了每个礼拜六傍晚的查经小组。然后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祷告，也一直在调整，我们做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聚会是在最大的一个地方房间，在学校里头，而结果呢，我们后来发觉换了一个房间会更好，大家更集中一点。坦白说，很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有哪些人来，所以我曾经这样子跟我们的同工说，如果我们一个其他的人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本身几个同工参加，没有关系，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这样子的一个查经聚会，我们就把它变成祷告会。可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每个礼拜都要有聚会，如果人家这次不来的话，也许下一次就会来。可是感谢神，然后到目前为止，每一次除了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然后都有福音朋友跟其他暂时还在寻找教会的信徒们参加，然后当然还有不少的小朋友，然后昨天晚上就有起码就有6个小朋友了。然后我们感谢神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做老师的同工，比如说我看到底下坐着的欧阳，他就很愿意对这些小朋友有付出。虽然我们目前我们人还不是很多，可是神却让我们亲眼的看到他怎样把人带到这样子的一个查经小组当中，因为这个是他的心意。我们仍然是要祷告，在安排上继续做出一些的调整，使得我们的这个查经小组更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也更能够帮助查经班的成员去认识耶稣，亲近基督。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调整，然后我们需要行动，这是我们体察查验我们的主愿意或者不愿意。既然知道是对的，就需要去做。我们了解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是什么？
罪，
这就是他的罪了。那当然从外在来看，人的罪一方面是不该做的做了，比如说旧约当中的十诫，有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敬拜偶像等等，如果犯了，变成是有别神、拜偶像、杀人、奸淫、贪婪等等，那就是不该做的做了。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约翰就把这个总结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而外在行为的另外一面，就是该做的事没有做，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诫当中说到要守安息日，那个是在旧约当中，其实也就是说要纪念神的创造，那个是在 出埃及记二十章提到十诫的时候这样子说的，还有在生命记当中也提到了十诫，那就是说到要纪念神的救赎。当然我们还要说到有孝敬父母，如果犯了其实就是该做的没有做。主耶稣在总结律法的时候他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也是副长老刚才在带领圣餐的时候他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也要爱人如己。如果没有尽心或者没有尽意或者没有尽力爱人不完全，那其实就是该做的我们没有做。人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那个是罪的具体的表现。可是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其实就是不把神当神，或者是说不把人当人。不把神当神是无视神的存在，是忘了神的恩惠。我们每天都呼吸着空气，我们每天都喝着水，能够自由地走路，能够来到这里去敬拜神，我们能够坐着，能够躺下来，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你的比如说你的腰很痛，你就会发觉你躺下来也不是，你坐着也不是，你走路也不是，站着也不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很不舒服。如果没有经历过的，那感谢主。可是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需要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是他托住这样子的一个 地球，也护佑着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把人当人，其实就是把别人看或者自己看得过高或者是过低。看得过高就会把人变成是偶像，就会把不切实际的盼望放在寄托在不可靠的人身上面。我们知道圣经有句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会怎么样，只会使愁苦加增。而把人看得过低，其实更是把人践踏了，看不到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而被神所造出来的人真正的价值，当然也看不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而是把人把自己物化了，工具化了。人不把神当神，不把人当人，其实是破坏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会出问题。家庭、社区、工作单位、教会都会出现人际之间关系的那种张力跟矛盾，要真正的扭转过来唯有基督。关系破坏了，我们需要重新连接，我们需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罪的代价。我们今天是圣餐聚会，圣餐聚会其实就是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为我们清偿了罪债，使得信靠他的人站在称义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头，可以与神和好。可是我们要注意，福音并不停留在耶稣为我们死，福音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人就有盼望，使得我们怎么样，不仅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接着信，在基督里就有重生的盼望，使得我们与神、我们与人都能够建立起全新的关系来。刚刚我们说到我们人有两种罪，不该做的事做了，该做的事没做。可是一个理想的人生却是应该这样子的， 我们要学习不该做的事情怎样？没错。该做的事要做了，这个才是我们理想的一个人生。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刚刚信主以后，他马上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人，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却是一步一脚中，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断的成长成熟。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个是一个过程，对两三岁的小朋友，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可是在属灵生命来说，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尽管到了90岁，尽管到了100岁，其实也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着。所以我们说到我们要靠主而活，那就是因着信靠耶稣，我们就会对罪就变得敏感，为自己有意或者是无意所有的过犯而承认而悔改。认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是要立下心志，从此不再犯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认罪。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过为主而活的生活，学习用新的圣经的价值观去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接受神话语的装备，委身于教会的服事，效法基督，侍奉神，凡事祷告，去亲近，活着就能够上主。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不仅仅是保罗，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在信主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现在在里面的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可是我们常常却拦阻他，没有让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照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怎么样？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是不是活的？我们活着是不是就是基督？我们是不是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敢不敢说这句话？就好像我们刚才唱诗班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第二首诗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的是什么？我真爱耶稣。哦，我真爱耶稣。弟兄姐妹们，很抱歉，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我们只是唱而已，其实唱诗歌敬拜是什么？是用音乐，是用歌曲，用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唱哦我真爱耶稣的时候，并不仅仅是5个字而已，哦加上哦6个字，并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那是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哦我真爱耶稣，从我们心底里头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发出这样子的祷告。我们需要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愿意，真的愿意活着就是基督吗？我们需要把神当神，把人当人。在基督里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做该做的事，而不做 不该做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在这里思想学习你当日借着雅各在圣经当中留给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再次把我们众人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你，需要来亲自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使得我们真的在你的爱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对我们所过去所做的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主，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以及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从此不再犯了。主，我们深愿你使得我们有一个 全新的生命，好叫我们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荣耀你的名，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主，感谢赞美你，我们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